那为这个若山而缠住了。天天由于过去的所造的业，现在我们身体去受，我现在又造了很多的业，哦，我后来又受这些业，天天忙碌的这些，所以在时光的里面呢，为着身体，所以被时间所缠缚了。而且在空间里面，到哪个地方，都是为了这个吃穿，为了我所要享受的。我要听好的声音，我要看好的颜色，我要闻好的香水，色声香味触法，一切的一切为享受，为种种欲望，在这个时空里面都解脱不了，被这个时空里面缠住了。你不管到哪里，都被这些种种的欲望缠在里面。现在如此，来生也是如此，过去无始以来皆是如此，就在三界苦海当中受苦无穷啊。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到现在了，被种种的业力缠缚住，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不了这些业力啊。我该怎么办？我应该要求的法宝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要应用这个时间，我要怎么样去追求这个法宝，而不要去追求缠缚你的欲望。因为欲望只是使我们产生痛苦，产生烦恼。虽然这些欲我们是脱离不开，但是我们不要追求它，该来的它会来，不该来的你追求它就产生烦恼。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该来的不该，该做的不该做的？那我们要学觉悟。因为要觉悟，你要先觉察，觉察而能够明了，这样呢你才能够产生力量。这个觉就像智慧宝剑一样，你这个智慧呢能够认识这些万事万理该做不该做，这些道理你这个里面的内容，你可以把你的烦恼用你的宝剑呢把它消除掉，不要被这些烦恼缠住了。我假若有智慧，我可以去除烦恼，免除痛苦。我有智慧的宝剑，你怎么样来缠缚我，我都不怕，我都可以消除它，我都能够解脱它，就可以把这些缠缚在我身上的，我都一条一条割掉它，我都可以破除它。我们被什么缠缚住呢？就是五欲六尘，我们贪求的这些欲望染污我们的心里这些六尘。那么你有解脱的力量，可以跳出来，可以破除这些污染，可以去除这些欲海，去除超出三界，离苦而得乐。可是经典那么多，三藏十二部，我如何去研究经典呢？我们必须
先从八大人觉经深入，这部经从基础一直到你成就都不能离开它。那么我们要研究经典，必须从八大人觉经先入手。那本来我们讲座开这六门课呢，都有一个次第。什么次第呢？这是雪宫老师他安排的。第一步呢，就是佛学概要整个的大概的情况，十字讲表就是一个基础。接着就是八大人觉经，把这些我们为什么来学佛的一个整个的概要全部浓缩在八大人觉经里面。这两种呢，就是你要深入经藏的一个基础。接着呢，整个佛法离不开一个性一个相，所以我们性中有般若心经或者金刚经，相中有唯识，这个性相去配合。那么你怎么去修它呢？去修法呢？从佛说阿弥陀经下手，这三部的配合，把整个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你有一个目标，最后你怎么样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怎么样来利益众生呢？就是普贤行愿品殿后。本来安排日子，但是由于我们安排的时候确实很多困难，要配合老师们的时间。那本来到雪宫老师呢，他安排就是这么次第下来，才能够有权而日生。我听说我们有些同学一进来开始就重重无尽，搞得头昏脑胀。我们是很对不起诸位，你没有深入，没有从基础下手，你就重重无尽了。好，我们就开始从这部经的这个大致情形。这部经呢，就修学佛法最基础的一部经。那么这修学佛法有分大乘小乘，这部经是属于哪一种的呢？是属于大乘经典。那么大乘经典呢，就是要自度而度人，自觉而觉人。而这部经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要自度度人，自觉觉人。这是出世了生时最根本的一部经。而这部经呢，很简要，但是它的义理呢，却是概括很大很广，是言简而意赅，意赅就包盖包概括整个的佛法。所以我们雪宫老师呢，把这一个八大人经呢，作为奠定基础最主要的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呢，看起来跟其他的经典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依照其他经典呢，开头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什么什么什么的的。可是这部经没有，
这是怎么讲的？这是早期的译法，因为这部经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佛法还不兴，虽然在前面有陆陆续续有人引进这佛经进来，但是呢还不普遍，所以呢他翻译的方法呢尽量配合我们这个中国的习性。我们中国文化有一部《论语》，它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所以这部经刚刚进来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方法呢分成一段一段，跟它浓缩分成一段一段。那么刚刚进来的有三部经，一部就是这个八大人觉经，还有四十二章经，还有佛一教经，佛一祖师跟他编在一处，叫做佛教三经。这是入到我们中国来是最早的几部经其中的一部经，所以翻译的方法呢跟其他经典后来经翻译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这个题目呢根据普通的这个经题呢有七类，题目呢有七类，它大概其他的老师大概讲过了，七力啊，有单法的，像《涅槃经》；单人的，像《佛说阿弥陀经》；单喻的，像《宝积经》；还有合起来的，两种合起来，比如华跟人合起来的，像《观无量寿经》。观是华，无量寿是人，华跟人合起来的，华跟比喻合起来的像妙华莲华经，人跟比喻合起来像如来狮子吼经，还有这华人鱼比喻三种合起来的都有的，像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七力，其七力文三分，经文呢大部分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可是这部经呢没有这部分。但是呢整部经，它这个八大人觉经呢整部经呢也有三部分，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再讲，有三部分不如我们翻开翻开这个笔记的第一页，我们不妨看一下。这经文呢，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这是第一部分，这等于序分。接着下面呢，从第一觉悟一直到第八觉知，这属于第二部分，是等于正中分。下面呢，如是八事一直到常住快乐，这是属于流通分，是属于第三部分。 虽然没有续混、正宗混、流通混，但是也有三不混。啊，那么这是啊，章节也有三不，啊，就是三不混。再来，我们来讲这个经题，佛说八大人觉经。佛啊，我们一定在时事讲表以及佛说八大人觉，哎，佛说阿弥陀经大概都讲过了啊，所以我们不详细讲，我们只大略的。佛是包括了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觉就是正觉，真正的觉悟者；觉他是平等，我觉悟了，也要是众生觉悟。觉满，大圆，已经觉悟都圆满了。那么自觉就是正觉，觉他就是正等，觉满是无上，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那么自觉就是跟我们人天不一样，我们人天糊里糊涂的、迷迷糊糊的、颠颠倒倒的，那佛是真正觉悟者。觉他呢跟声闻缘觉不一样，小乘的声闻缘觉只要我能够解脱生死，我不管别人，他没有慈悲心，他只顾自顾自己，所以他没有觉他。所以佛呢必须要觉悟一切众生，所以跟小乘的声闻缘觉不同。觉满呢跟菩萨不一样，菩萨所觉的有限，不能圆满。那么菩萨一直修到菩提圆成，修到圆满了，就是佛。那么佛成了佛之后呢，他的福德、他的相好、寿命、智慧、慈悲、神通都是圆满的，都是无量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假若能够修到这个地步，也就是佛。那么在这个经典所讲的这个佛是专指着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这部经是他说的，为什么说呢？他老人家亲自证明这部经的这个好处以后，把这个好处介绍给我们，是他非常慈悲，把这个好处真真实实的话呢讲出来给我们知道。那么为什么要经典都是佛所说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加上佛说的呢？这跟阿弥陀经一样，因为这里面呢都是佛所讲的，没有菩萨或者其他人或者其他罗汉讲的，没有九界的语言，只有佛所讲的，所以冠上这佛说。那么为什么要说呢？因为他老人家观察众生的机缘已经成熟了，就是熏非常的心高兴，畅所欲言，把他心里所要讲的话，他所要介绍我们的方法完全讲出来，
说出来了。
他说的什么呢？
有八种大人绝的布巾，
八
就是有八条。
那么什么叫大人呢？
就是做大英雄办大事的叫做大人。
所以有一些这个大殿呢，上面的匾额写着大雄宝殿。
有时候啊，你不妨去问他们什么叫大雄宝殿呢？我看有时候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出来。
什么叫大雄宝殿呢？这真正的大，这个大呢是无有边际，无所不包啊，什么都能够，就是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你假若有一丝一毫的不知，或是一件事情的不能，那就不能称为大雄了。就是万德万能啊，就是大雄啊。办什么大事呢？
仪式，
什么大事应验呢？那么大呀，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解决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天什么大罗天仙什么样的教主可以解决的，只有佛他教我们怎么样来破迷起惑，怎么样来断除这些迷惑，来了脱生死，为生死大事而解脱，这是办大事。因为天上这些什么样的天地上帝，他还在三界之中，还在轮回之内，还在生死轮回的范围啊，必须要跳出三界解脱生死。罗汉他就有解脱生死的力量，但是他还不能够广度众生。办大事呢，就是自己能够解脱生死，而能够广度众生，普度众生，使众生也能够了生脱死，这才算是大事啊，办大事啊。这样合起来才能够成为大人物啊。大人物就是佛，觉。我们在师讲表这个觉一定讲过了，它有觉察跟觉悟，觉察是开始，觉悟是一个结果。它能够破迷起悟，用觉察的力量使我们的迷糊能够破除，能够启开我们的悟性，不被这些假来掩蔽我们，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根据这个觉能够觉悟，也能够把这个觉来教别人，也能够觉悟，知觉而觉他。那么经，经是通
佛说八大人觉是别通别，别是个别，这部经个别的经，所有的经都可以通用，像佛说阿弥陀经也是经，佛说八大人觉经也是经，都是经，可是个别的那是阿弥陀经，这是八大人觉经，所以这个别。那么经是通用的，梵语的意思很多，什么很多呢？它有涌泉意。什么涌泉意呢？因为所有的法呢，无量的法呢，从这个经里面不断的涌出来，好像泉水呢，永久永远无尽，你不断的涌出来，所以叫做涌泉意。第二呢，就是出生意，因为这个经呢，照这个经去修的话呢，可以出生很诸佛，诸佛都是根据经而出生的，所以叫做出生意。第三呢，就是显示意，就经中的奥义呢，在里面给我们显示出来。第四呢，是摩神，我们做木工，怎么样把这个材料削起来呢？它有一种磨啊，它这个绳子呢，经过这个磨呢拉出去，从那边到这边，你要拉好，把那个绳子一掐，一条直线，很直很直的。那么是什么呢？就正足不正，就是我们所作所为，我们心理上，我们的观念上、知见上正确不正确呢？我们的行为正确不正确呢？你就根据经典所讲的话，就可以使你心理健全起来，你的行为能够有所正确，这叫做摸神意。第五个呢，就贯穿意，就是把佛所讲的这些话里面，这些教义里面，里面有事情、有道理、有智慧，有什么断除烦恼的方法，有怎么修行，修行到什么地步，有什么样的地位，从因一直到果等等的这些话呢，把它贯穿起来，贯成不使它零零落落，所以叫做贯穿意。第六就是摄持意，它这个经典可以摄受众生，使它归依本源，使它不要去攀岩五欲六尘，不要去轮回六道，能够回到它的本性来，就是摄持摄受它，使它能够照正确的地方去做。第七个就是静，这门禁的禁，这路，你根据这个经，这个路可以超离生死的一条路。第八个呢，就是常，这个经所讲的话是万古常规，不管是过去的诸佛以及未来的诸佛，他所讲的话都不能违背现在佛所讲的话。这个修行的方法是长恒不变的，不能更改的。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佛经很深啊，为什么不改改浅一点？他能改啊，他是佛啊，他假若是佛，他也不能改，你只能够把它叙说，而不能改经。你要改为浅的，把本来的经改掉了，变成你这个现在你这个什么婆氏所写的婆氏哈，不是博士。现在南部有个婆氏啊，在那里更改经典，把它变成白话文，乱七八糟的。这是魔道啊！
最经典是函谷常，就是常理，不能更改的。第九呢是典，经典，经典，这个典呢，它这个妙理是最圆满的，最正确的，一点偏都没有，一点邪都没有，最正确的正典。第十叫做华，就是华规，就是法则，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违背这个法则。那么还有很多，我们只提出十条第一来简单说明。那么我们中国的意识呢，就是常有，常就是常理，这个常理呢不但现在这个理不能变，以及到了将来不能变，不但是在中国不能变，以及外国也不能变。你这个真理呢